官方第五份公告继续讲大话，中共阴谋打击揭谎者，卑劣手段被曝光。央行紧急撤销人民币现金存取重磅新规，是乜嘢原因？香港防疫如同半封城，北京落命令是为了七月份前后的两件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2月24号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官方对徐州事件的第五份公告出炉，仍然坚称铁链女子就是小花妹。但是此前网络曝光的董志文的结婚相早已经打破了官方的谎言，令他的公信力丧失殆尽。公开这一张结婚证的前调查记者邓飞也都因此成为官方的眼中钉、肉中刺。近日有吹哨人披露，官方组织人力下达硬性任务，阴谋打击邓飞。海外推特上面2月22号出现一份微信截图，显示网名为收满副发言人的网友2月19号发帖话，本人影视传媒行业，昨晚工作群入面领导叫我们周末这两日点赞其他人攻击邓飞的微博是硬性任务。上午借了堂弟这个五年都不用的账号浏览了你的来龙去脉，觉得我还是要做回个人，冒死来通知一声，邓老师请保重。此前官方通报说，铁链女子杨某侠是来自云南福贡县雅谷村的小花妹，但是邓飞公开的杨某侠和董志文的结婚证显示，杨某侠和铁链女子样貌差异很大，引发网络新一波的质疑声浪。网民认为小花妹另有其人，董家残害的女性不止一个。在舆论压力之下，江苏省宣布成立调查组，追查这件事的民间团体骄傲女孩披露，调查组进驻徐州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边个泄露了这一张结婚证，已经约谈了几十人。2月23号调查组终于发布第五份官方公告，仍然坚称铁链女子就是小花妹。对于民间的质疑，官方给出的解释是杨某侠的近照经过修图，同时因为年龄增长、老化以及牙齿缺失等等影响，杨某侠的容貌发生了变化。网民愤怒地表示，话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是全世界的人眼盲了，定是你们黑心烂肝。更加有大量网民纷纷将明显不同的两个人的相片上传网络，并且配文话同一个人，以此来讥讽官方指鹿为马。就在江苏调查报告出炉的前夕，中共国务院2月22号发布2022年1号文件，声称话要严厉打击侵害农村妇女儿童人身权利的行为，防范家族宗族势力侵蚀基层政权。前中共海军中教、原民间组织中国妇权中国区负责人姚成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此举的目的是安抚民心。他说，我记得是2009年4月9号中共就发布了一个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一个什么条例，人大出的早就有的了。他现在是针对这个铁链女事件要营造一个好形象，就是中央要处理这个问题。他并不是说真正处理问题，他要处理的是提出问题的人。香港前海南省政协港澳委员韩山碧直接指出，不要轻易地将这种犯罪或者乡村干部的腐败问题将它推给什么黑社会干预，这个是整体的道德腐败，不要喐啲就将它推到跟共产党无关，其实都是跟共产党有关。铁链女子的遭遇引发了中国网民空前的愤怒，网上最新传出的短片更加是令见者无不心碎。因为声援铁链女子而被禁言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卢东燕表示，风源事件一定会再入历史，而我们正在见证历史 并且是其中的参与者。虽然对结果并没有太多期待，但是很庆幸自己同大家一起没有放弃。徐州铁链女子一案发展到现在，完全由民意推动，始终没有获得官媒以及社会机构的关注。在2月23号，中国妇女部终于表态，不过内容令人哭笑不得。与此同时，官媒半月谈发文关注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在网上征求意见的进展，被认为是当局试图为徐州事件灭火的最新动作。中共全国妇联旗下刊物中国妇女部自铁链女子事件爆发以来一直保持沉默。2月22号该部终于发文提及拐卖妇女问题，但是居然将话题引去海外，说拐卖妇女犯罪是全球性问题。文章列举了一组数据，说明这个现象在欧盟以及全球的严重程度，并且宣布这个其实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虽然美国投入大量资金和努力都解决不到这个问题。在中国妇女部官方微博上面，这篇文章的评论区被网民的发言洗版，很快关闭了评论。有网民一针见血地反问，那你要列几个和徐州一样的地方给我看看，我都很好奇，想知道这种恶毒的地方是在其他哪些国家，还有他们的法律给了这些人怎样的刑罚。但是这条评论已经被删除。另外，官媒半月谈2月21号发文为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造势，说草案征求意见不到一个月就罕见地收到了42万条法律意见，参与人数高达85000多人。中国的李律师就此对大纪元分析说，中共怕徐州事件演变为特尼斯小贩事件，所以在国内进行各种维稳、宣传和封号删帖。特尼斯一名抗议政府的小贩引爆了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最终导致独裁政权落台。李律师还表示，关注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是好事，但是恐怕作用不大。他说，因为宪法规定的言论、信仰自由都不被保障，一个普通妇女权益法更加不可能有几大的作用。立法的作用，一不是就是一纸空文，一不是就是对付民间百姓。李律师说，民众可能觉得立了法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就不知道重点是政府的默认纵容才令到拐卖人口屡禁不绝。中共央行2月21号晚间发布公告，撤销了一个月前有关个人存取50000以上现金需要登记资金来源的规定。央行在1月份宣布，各地银行以及信用社自3月1号起对个人账户存取50000人民币或者等值10000美元以上的外币需要登记资金来源。但是就在离新规生效剩下5个工作日的时候，央行再发公告，宣布对上述规定由于技术原因暂缓实施。财经学者蔡晨坤2月22号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存取款登记资金来源的政策一旦实施，对中国经济将会是一场灾难。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沉租成本，也都有很多腐败因素。如果失去了这些润滑剂，就不可能有新的增长点。他解释说，中国的经济真正有活力的就是那些灰色经济。灰色经济里面就有很多成分不明的一些交易。如果将那些交易的漏洞完全堵塞，中国的经济将会变成死水一潭，完全恢复到过去计划经济的那一套模式。蔡晨坤认为，应该是央行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之前没想到匆匆忙忙推出这样的政策会有巨大的经济效果，甚至政治效果。另外，蔡晨坤还提到，中国庞大的出口贸易大多数是由小额贸易组成，他的结算往往是从境外支付外币，境内交易用人民币，这种方式普遍存在， 而且是一个行规，规模好大。如果采取新的监管方式，整个外贸体系都会陷入崩溃。对于为中国经济带来活力的小企业来讲，新政策会令他们放弃银行系统，改用现金直接交易。这个又会直接影响到人民币的流通，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的杀伤力。香港疫情不断恶化，2月22号晚间，特首林郑月娥宣布将继续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将正在实行的社交距离措施一次性延长到4月20号。同时禁止航班从英国、美国、加拿大等九个国家来往香港的措施亦都会延长。中小学甚至还会提早在3月份放暑假。据报道，港府考虑进一步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可能令香港出现半禁足的情况。法广形容如同半封城。香港经济日报2月22号引述中方消息人士说，北京给香港的任务必须在未来两个月内控制好疫情，以便确保香港行政长官的选举能够在7月1号之前顺利举行。另一方面，是为了习近平七一来港，主持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庆典以及新特首的宣誓仪式作准备。报道说，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共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还曾经为此专程南下。2月15号在深圳和林郑月娥会晤，传达习近平要求香港尽快控制疫情的所谓重要指示，期待港府可以在5月份控制住疫情。乌克兰局势骤变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22号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通电话。中共官媒报道说，通话入面布林肯亲口保证反对台独，并且再次重申不寻求新冷战。但是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只是提到，双方就北韩的发展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进行了交谈，直至未提台湾。对于中方的虚假报道，中华民国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王定宇表示，这个令人啼笑皆非，是要几咁渣，废渣个渣，才会同人哋啱啱通完电话就马上制造假新闻，还透过政府的官媒，搞到美国的国务院正式发新闻稿澄清这种讲法，表达只有沟通乌克兰局势和北韩的问题，没提到台湾相关的问题。另外，要几咁废，一样是废渣的废，他才需要一个制造美国假装反对台独的立场，才能够加强中共自己的信心。我们要提醒台湾国内的朋友，跟着这样的废渣行为去反台独或者散播假信息，其实是愚蠢中的愚蠢。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讲的台独是包括中华民国，反对自己的国家，反对自己生存的立场，这个除了愚蠢没有其他词可以形容。下面是一组简讯。美国总统拜登2月22号宣布对关键矿物质和材料的国内生产进行重大投资，结束对中国的依赖。中国网络主播雷祖平荣被指涉嫌偷逃税款，被罚 6,200.3 万人民币。人权律师谢阳在2月7号被长沙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